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你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或吃或喝，我们所中所行的各样的事，都为荣耀主的名。主啊，我们现在个人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基督耶稣而活。主，求你来教导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各样的选择，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耶稣基督。主，求你指教我们知道如何来过自己的日子，不叫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所夸的只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称颂你的名，能够夸赞你是那又真又活奇妙的神。主啊，叫我们在世的日子不是浪费时间，乃是珍惜你所赏赐给我们那新造的生命。主，我们仰望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好叫你的话语能够来塑造我们。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进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40节。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因为高举禁欲的观念，导致他们教会内有许多的婚姻家庭受到了破坏。所以面对教会的乱象，保罗一一的教导结婚的、离婚的、丧偶的、夫妻信仰不同的，要他们守住身份，不要改变现状，透过遵守上帝的诫命，活出上帝的呼召，活出灵里的自由，不要被从人而来错误的教导所辖制，又沦为人的奴仆。这是在上一次我们之前所讲的道。今天这段经文，保罗要继续来教导已经订婚的、再婚的这两类的人，该如何去面对禁欲这个错误的观念所带来的冲击。所以今天我们讲题守住身份第四集。而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听，因为这段经文常常被误解，所以我们要先正确的理解经文，我们再带出应用的原则。第25节，同身，原文它比较适切的翻译是已经订婚的人。已经订婚的人，由于禁欲的人，他们主张不要结婚，不要男女不要有性的关系，他们认为结婚就是犯罪，不圣洁。所以这让那些已经论及婚嫁、已经订婚的人进退两难，怎么办？那我婚到底还要不要结？我们都知道保罗他自己有独身的恩赐，他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在第七节里头有讲到，在第七章第七节他提到他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可是他并不会强迫大家跟他一样。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他要怎么样去肯定独身，但是呢又不会造成哥林多教会的人误会，以为保罗支持他们所主张的禁欲。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所面对的难题。所以保罗他一开始他非常的谨慎，在给出他自己的意见之前，他先说了，我没有主的命令。这个意见，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这个意见是我的，我没有主的命令。 你可以看到保罗当他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如果是圣经和主耶稣还有清楚的教导，保罗他就会说，其实不是我吩咐的，这是主吩咐的。可是当他的意见没有清晰或者是绝对的圣经根据或者是主的教导的时候，他就会很诚实的说，这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这是我的意见，不是主的命令。好，所以保罗很谨慎，保罗这个谨慎的态度提醒了我们，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意见，你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凌驾在圣经之上，在圣经之外你又加了许多规矩，你又加了许多的律法，变成现代的法利赛人，变成现代的律法主义。好，这是我们要透过保罗这个态度我们去学习到的。你要知道这种现象，这种在圣经以外加上许多规矩许多律法的这种现象，在华人的教会界是特别严重。为什么？因为华人很讲规矩，我们很讲规矩的，我们常有一句话，没有规矩怎样不成方圆，我们很讲规矩，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不喜欢跟别人不一样，守规矩才是好学生，对不对？守规矩才是好孩子。所以现在变成基督徒了，怎样才是好基督徒？守规矩才是好基督徒。所以我初信主的时候就听说过有很多规矩，基督徒的规矩，基督徒不抽烟，基督徒不喝酒，基督徒不跳舞，基督徒不看电影，基督徒不听流行音乐，这是我早期听到的，用外在的规矩把人贴上标签。当然现代也有现代的规矩，对不对？用这些规矩把人贴上标签，这个是好基督徒，那个是不咋地的。所以弟兄姐妹，问题是这些规矩是真的是主的命令吗？还是人外加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教会没有规矩，教会不需要规矩，这不是我的意思。教会有教会的规矩，教会也需要规矩，但规矩不应该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按着圣经的原则和主的命令。否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讲说，哇，你们基督徒好多规矩啊，哇，我不敢信主，因为你们信了主以后我就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当然我不是说你要去干坏事，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的规矩到底是人加上去的，还是圣经真的是明明这样子的规定，圣经的原则，主的教训，我们要学会清楚的分辨。保罗他明说他没有主的命令，他的意见是出于主的怜悯所给出来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蒙主怜悯的人。所以面对已经订婚的人，保罗的意见是什么？保罗意见是维持现状，守住你的身份。圣经用了一个词汇叫做安，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守素安常的意思就是保持你素来的样子，安于你原本的状态。意思就是讲白一点，意思就是保持独身，不要结婚。保罗说这是我的意见，对于已经订婚的人他说你们就保持独身，不要结婚。如果已经进入婚姻，你对妻子是有责任的。和本身那些翻着缠着，有些人听了觉得很不舒服，妻子缠着我。好， 然后女姐妹就觉得我们怎么会去缠着我们丈夫呢？啊，不是，这原文的意思是约束，这是婚姻的约束，这是婚姻的责任。如果你有妻子，你对她是有责任的，你不要要求脱离这个责任，你是在婚姻的约束里头。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就不要求有妻子。但是接着保罗继续讲，如果你真的想娶妻，弟兄们，你真的想娶妻，姐妹，你真的想嫁人，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那不是犯罪，那不是犯罪。所以保罗说，我建议你们不要结婚，但如果你们要结婚也好，也可以，那不是犯罪，这是保罗的意见。所以保罗先纠正禁欲对教会带来结婚是犯罪，结婚是不圣洁这种错误的观念。但是保罗为什么他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人保持独身不要结婚呢？为什么保罗会给出这样的意见呢？保罗是从两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第二十六节，因现今的艰难。现今是已经出现或现在正在经历的意思。保罗说因为现今艰难，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当时正在面临危机与灾难，这是保罗给出这个意见的一个非常重要，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哥林多教会正在面临困难，面临灾难，面临危机，因为这样的危机与灾难，对已经结婚的人来讲，或会对进入婚姻的人来讲，会带来肉身上的苦难，但是对独身的人不会。所以保罗给出独身的意见，是希望大家免受苦难。好，弟兄姐妹要注意，要听清楚这句话，保罗的这句话他绝对没有婚姻会给夫妻肉身带来苦难的意思。很多人读了这句话觉得啊，结婚很苦啊，因为夫妻肉身一定必定艰难。不是，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保罗说因为教会现在正在面临危机与灾难，而这样的事情会给夫妻肉身带来困难，这才是保罗的意思。所以这个困难对已经结婚的来讲是一大压力啊，这个苦难也有压力的意思。我们很难知道到底哥林多教会现在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危机与灾难，会给结婚的人带来这么大的苦难，我们不清楚。但是这很类似马太福音24章耶稣论到世界末了时所说的话。马太福音24章19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灾难对于这类的人格外的辛苦。你怀孕还要逃难，辛不辛苦？辛苦。你还要为你的孩子，孩子还很幼小，逃难灾难，对这类的人辛不辛苦？非常辛苦。所以这个类似那样的情况，保罗说灾难对于已经结婚的人会带来肉身上的苦难，所以我宁愿你们独身，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保罗是从关怀哥林多教会的角度提出他的意见。虽然保罗自己是独身，但是他不是强调独身比结婚更好的选择，他不是在讲这个，他在讲的是哥林多教会在面临艰难的情况之下，他给出独身的建议。保罗考虑的第二个角度是从末世的角度，教会所经历现今的艰难只是基督耶稣再来世界末了之前大灾难的一部分，教会正在经历苦难， 教会正在经历艰难，而这艰难只是末世大灾难的一部分而已。因此保罗说时候减少了。第29节，保罗说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第31节，而时候减少的这个时候特别指的是救恩满足的时候。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那个时间快到了，那个时间近了，这世界的样子快要过去了。上帝定了一个日子，在那个时候宇宙万物都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所以离万物的结局的日期越来越近。所以末世是保罗给出这个意见他的背后非常重要的观念。末世主导了保罗对于基督徒现今生活该有的样式。末世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跟随基督的人，虽然我们活在世界，但因为这世界快要过去了，所以我们不热衷追逐这个快要过去的世界，我们不去热衷追逐世界的事物。保罗举了五个例子，是这个世界将要过去的事情。第一个结婚，第二个哀哭的，第三个快乐的，第四个置买的，第五个用事物的。保罗说这些事情，这些世界的事情会随着这世界都会过去，而这些事情不能影响基督徒如何的在世上生活。换句话讲，基督徒他不为了嫁娶而忧愁烦恼。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姐妹，30岁40岁还没有对象啊，好焦虑。弟兄也是一样。保罗说这些事情会过去的，基督徒不要为这些事情忧愁烦恼，不追求从世界而来的快乐，不会因着你在世界上的失落而哀伤颓废，也不会想着要赚得全世界去置买家产，去享受世上的物质。保罗说基督徒，你不应该，你的生活不应该围绕着世界在打转，因为这世界都要过去了。所以第32节，保罗紧接着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挂虑的原文就是焦虑，我希望你们都不要焦虑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仍旧被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界所控制着，你不断的去跟人家比较，别人有我也要有，别人好我要更好，如果我们老是在活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活在这种焦虑的里头，那么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两样？所以无论独身或者结婚的基督徒，生活都不应当因着这世界的事物而焦虑，这是保罗的意思。第32节下半到34节是最常被误解的经文，这段经文常常被认为是独身比较属灵，结婚比较属世。独身可以专心侍奉主，结婚就为世界上的事情忙碌，这完全不是保罗的意思。因为保罗在前面讲到，结婚是什么？恩赐。独身呢？也是恩赐。结婚不是犯罪，刚才经文里头提到的，结婚不是犯罪。独身呢？他也没有特别属灵。保罗根本没有要贬低婚姻，高举独身的意思。这段经文，保罗的意思是，独身的基督徒不要为了世界的事物而焦虑而挂虑 而要为主的事挂虑。也就是说，独身的基督徒不要以世界为他生活的中心，而是要以基督为他生活的中心。同样的，结婚的基督徒也不要为世界的事物所挂虑，他也要服侍主，即使他需要去照顾妻子或去照顾丈夫，叫他们喜悦。原文的句子里头有一个连接词叫做即使，即使这个词没有翻译出来，在和合本里面，所以你把这个连接词放进去，32到34节它完整的句子就变成这样子。 OK， 好，如果你们手边有手机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32到34节的完整的句子变成这样子，我念给你们听。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即使娶了妻的是为了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也就是说，我不要你们为这世界上的事情而焦虑，你们不要挂虑这些事情。独身的，你们专心服侍主，讨主的喜悦；结婚的，你们也要，即使你们要去服侍你们的妻子，你们要去服侍你们的丈夫，你们一样要讨主的喜悦，你们一样要专心侍奉主，你们一样不要为世界的事物所挂虑。差了这个连接词就差很多。继续，妇女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即使你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样叫丈夫喜悦，你依旧要怎么样，你依旧要成为圣洁，你的身体灵魂都要圣洁，你依旧要为主的事挂虑。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35节保罗他小结了他整段话的目的，他说我讲这段话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我不是像禁欲的人那样去限制你们，去牢笼你们，去辖制你们。保罗他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人能够自由，而且能够做出合宜的选择。无论是独身的，无论是你选择结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殷勤服侍主，不被世界的事物所分心。保罗说，这是我说这句话的目的，我讲这么多目的都希望你们能够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我要再说一次，这段经文保罗并没有在讲独身比结婚好，没有。保罗给出独身的意见是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正在面临现今的艰难以及末世的紧迫，所以保罗他针对已经订婚的男女，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他提出他个人的意见，不要结婚，保持独身。但保罗他也很清楚地表示，你若选择结婚也合理，那不是犯罪。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不要为世界的事物而挂虑而焦虑，你要殷勤侍奉主。第36到38节，保罗再一次的重申，结婚不算犯罪。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一直在讲结婚不是犯罪，在这段经文里头出现了三次，结婚不是犯罪，结婚不是犯罪，结婚不是犯罪。为什么保罗要不断的强调？很明显，禁欲的观念已经深深影响了哥林多教会的人，所以保罗要不断的解释，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第36到38节有两种不同翻译的版本，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是从父亲跟女儿的角度， 但是现代研究经文的研究，新的翻译的圣经，把这段经文仍旧是视为订婚议题的延续的延伸，仍旧是在讨论订婚的男女的问题。他在讨论的是未婚夫如何对待他的处女未婚妻。所以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段经文。保罗讲说，若教会的弟兄因为采纳了独身侍奉主的意见，你会有亏待自己的未婚妻，你有这个亏待未婚妻的这个道德的问题。保罗就说，如果女方已经达到适婚年龄，结婚是合一的，是好的，不算为有罪，你们就结婚吧。如果你会亏负对方，你会带来道德上的问题，千万不要亏负对方，你们就结婚。但是如果你不会伤害他结婚的权利，你不会伤害未婚妻结婚的权利，而你坚持要独身侍奉神，保罗认为不结婚更好。这是保罗他一贯的意见，独身也不错。第39节，保罗很快的对哥林多教会里面丈夫已经过世的这些信主的姐妹做出建议。第一个，婚姻的约束力只有在配偶还活着的时候，若丈夫死了，妻子有自由选择再婚的权利。第二个，就是从信仰的层面来讲，保罗强烈的建议想要再婚的姐妹应选择在主里面的人。所以哥林多教会当时因为有未信主的丈夫，妻子因为信主了，因为基督的信仰，丈夫把他们遗弃了。所以若妻子想要再婚，就要嫁给在主里面的丈夫，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的发生。从专注服侍神的角度来说，妻子若再嫁，就应该要嫁给在主里面的人，如此夫妻二人可以怎么样，同心殷勤侍奉主。不过第40节，保罗他自己个人的意见是守节。守节原文的意思就是维持现状，这个可不是我们华人那个守节的观念。守节原文是维持现状，保罗还是仍旧鼓励寡妇仍继续独身专心侍奉主。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 的想法是很一致的，那他仍旧鼓励寡妇能够继续独身侍奉主。他说守节更有福气，独身更有福气，福气就是快乐的意思，独身会更快乐。这意思是什么？好，也不要再误会保罗。那保罗不是说婚姻很痛苦，独身很快乐，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保罗意思是说，这个快乐是来自于你能够专心侍奉主。保罗的议题一直是这个，他一直在强调的，他给了这么多的意见，一直在强调的是要能够殷勤侍奉主，没有分心的事。他不是在跟你讨论结婚的问题，他乃是借着他的意见，希望你们不要被世界的事物所缠绕，能够专心的服侍。所以保罗说守节更有福气，是因为独身他能够专心服侍主，所以他会快乐。所以守节更有福气。最后保罗再次强调，虽然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他说我也是有圣灵的帮助。所以最后一节讲到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保罗说这不单是他自己个人的意见，他乃是从圣灵的感动他所给出来的。好，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完这段经文以后，我们要怎么去抓住这段经文的原则去运用在自己的身上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发现保罗的意见，无论是选择单身 或选择结婚，他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是保罗他在考虑事情的一个大原则，他整个思想的核心就是我要怎么样可以更专心的服侍主，我要怎么样可以殷勤的侍奉主，我要怎么样不会被分心了。保罗在想的是这个，这也是我们在做选择，在我们生活当中做各样决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抓住的原则。弟兄姐妹，今天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分心了，有太多的事情分掉我们的时间，分掉我们的心力，我们焦虑这世界上的事，影响了我们服侍主的心智。我们用十分的力去忙碌世界上的事，对不起，我们用七分的力去忙碌世界上的事，服侍主我们却只用三分的力。我们态度积极参与世界的事物，但服侍主呢，我们却随随便便。我们把世界的事排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服侍主呢，我们最优先舍弃他。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会是我们的生活吗？我们是以世界为中心的生活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基督为中心，这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让我们懂得爱他胜过爱世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我们要专心且热心的侍奉神，阿们。第二个可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原则，就是夫妻二人要同心侍奉主。虽然婚姻当中的确如保罗所说的，你要照顾妻子叫妻子喜悦，你要照顾丈夫叫丈夫喜悦，但是这都不能成为我们分心不能殷勤服侍主的借口。弟兄姐妹，照顾自己的家庭，照顾自己的先生，照顾自己的太太，照顾自己的小孩，重不重要？重要，但它不能成为我们不服侍主的借口。路加福音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并没有叫我们不爱父母，不爱你自己的妻子、儿女、弟兄和自己，耶稣没有，耶稣只是说对他的爱要排在哪里，排在第一位，要排在第一位。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是要你们荒废家务弃家庭而不顾啊，没有。无论你是照顾自己的家庭或是殷勤侍奉上帝，都不可偏废。但是如果夫妻二人能够同心侍奉，互相扶持，那更好，那更美好，因为二人可以同得生命之恩。我知道有些妻子不太喜欢跟丈夫同工，我听过一些姐妹说，不要，我不要跟我先生一起同工。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她自己先生的性格脾气做事的方式想事情的角度跟自己很不一样。我只要跟我先生一同工，好，我们就会吵架。我只要跟我太太一同工，我们就会吵架。所以呢，不要同工，不要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我实在很不想跟他同工，有没有？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要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很难。弟兄们，为什么上帝需要妻子成为你的帮助？我觉得在这里面圣经教导我们， 做丈夫的，你要知道成为一个帮助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圣经也常常用帮助者这个词来形容上帝。你觉得上帝要帮助我们容不容易啊？你觉得容不容易？上帝要帮助你，你觉得容不容易？我告诉你不容易，因为我们不太受帮助。丈夫不想被帮助，为什么？弟兄们，为什么我们不想被帮助？因为我们很自我中心，我们很自我中心。我们若觉得被帮助，好像显出我们能力的不足。丈夫要学习谦卑，你要受帮助，你要学习谦卑。但妻子呢？圣经上不断的强调，妻子要学习什么？顺服。你知道要成为一个帮助者，要顺服不容易吗？你要成为一个帮助者，而别人不接受你帮助的时候，你要顺服，你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吗？求神帮助我们，夫妻二人能够同心服侍，那是美德无比的。上帝要我们这么做，二人能够合为一体，为了要专心殷勤侍奉主。愿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愿我们的婚姻能够被上帝来祝福。我们同安静来祷告。恩天主，我们来你面前，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你赐给我们配偶，借着妻子帮助我们，借着丈夫教导我们学习什么是完全的爱。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求你赐福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无论是独身的，无论是进入婚姻的，叫我们都不被这世界的事物所缠累，我们乃是能够专心服侍主，以上帝为我们生命的核心。主啊，让我们的侍奉这是能够讨你喜悦。愿你来赐福我们众人，赐福我们每一个专心侍奉主的人。主啊，因为我们服侍主，我们的生命就得到那美好的地步。我们仰望你，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